主真是教导我们如何来读主的话。今天下午叫求主叫我们肯操练运用我灵，哦，好叫我们借着话叫我们的灵得喂养，你就做我生命供应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的导言备讲，来，我们把第一篇的题目我们一起读一次：心里柔细的神，那心里柔细的伸言者耶利米。读完了这篇题目，这个题目到底讲什么？是讲神还是讲伸言者啊？啊？哦，先讲一下哈，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问我说：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因为欧洲不让我进去，现在还没有开放，所以我还在这里跟你们过教会生活。好，那这一篇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题目，我们翻开到前面哈，弟兄姊妹来看一下这个标语一，他刚刚其实有打出过标语一，我们把标语一来读一次，好不好？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，在心里柔细这点上，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，因此神能使用伸言者耶利米这位得胜者来彰显他，为他说话，并特别在他的哭泣上代表他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神，而这一位伸言者耶利米，他在心里柔细的这个点上，他是与神完全是一，所以神能够使用他来做神的伸言者，来怎么样，来彰显他，来为他说话，特别是在什么事上来代表神呢？在他的哭泣上，因为神子民的堕落的光景，所以这一位伸言者他不仅为神说话，甚至他的哭泣就是代表神的哭泣。现在我们再来到第一篇那个篇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能领会，其实英文它是从伸言者开始讲的，它是讲耶利米，耶利米是怎样的伸言者呢？是心里柔细的伸言者。但是这一位伸言者是谁的伸言者呢？是这一位心里柔细的神的伸言者。两个都是心里柔细的，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呢？好，那现在呢，如果弟兄姊妹是有这个摘要的，你可以打开，我特别要讲一下，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放，就是弟兄在一开始为了帮助我们进入这个训练，提到五件事非常的重要啊。那这五件事我很快的带过，那盼望我们等一下这两周来进入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一直能够以这五件事来帮助我们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。第一，就是我们需要注意这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啊，我们需要了解它历史的背景，所以弟兄特别在信息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好好把耶利米书把它读过，好叫我们知道它后面历史的背景。第二，他要留意所有的伸言和预言，特别是我们知道伸言是为神说话，但是在耶利米有许多很重要的预言，特别你知道但以理就是读到耶利米书中的预言，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要归回啊，我们需要注意这本书里面所有的伸言和预言。第三，非常重要，就是向我们启示神的各面，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些的信息里来认识神的各方面。第四，我们需要来认识谁呢？认识这一位伸言者，因着他与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，他能够来为神伸言。我们需要看见伸言者与神之间那亲近的关系。最后，我们需要看见什么呢？我们要从这卷书里面看见，从神经纶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卷书。 啊，其实你读这篇的信息，这一次十二篇信息，大部分的篇都和神经轮是发生关系的。那像讲完了这五个点，弟兄姊妹，你再来看到第一篇的题目，你看这第一篇的题目跟哪几个点有关？啊？跟第三个点，对不对？启示神的各面，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？心里柔细的神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第四方面，看到什么？伸言者，他是怎样的伸言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进到第一篇哈，请弟兄姊妹们先两两导读一下一二三四大点，一二三四大点。第一大点说耶利米身为什么？他身为祭司，却蒙神呼召。他不只做以色列国的伸言者，也做什么？列国的伸言者。因此他是祭司伸言者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引经，耶利米书一章一节，便雅悯定亚拿图城的祭司中，所以他生来是为祭司的。第五节，他在这里，我为将你造在母腹之中，我已晓得你坐在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将你分别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伸言者。所以耶利米不仅是以色列的伸言者，他更是列国的伸言者，他是祭司伸言者。第二大点，他说耶和华立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，目的是为着什么？他做列国的伸言者，目的是为着要拔出并拆毁，毁坏并倾覆，建造并栽植。所以在第十节他这里说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拔出并拆毁，毁坏并倾覆，建造并栽植。在这里有两个重点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，就是耶和华之什么？倾覆啊！所以无论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，就是叫那个列国怎样被倾覆。但是有的列国呢，神要怎样建造、栽植，这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。那为什么用倾覆跟升高呢？第二重点就是说，这与耶利米这名的两个意思意义啊，两个意义，耶和华什么样使之升高，和耶和华怎样使之倾覆相符。耶利米他这个名字，他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，升高就是什么？就是使他建造栽植。那耶和华使之倾覆，什么叫倾覆？就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倾覆啊！这就是所以第一、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，神设立、拣选这位祭司伸言者，在列国之上，目的要做什么？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，就是倾覆他们。并且呢，有些要建造，有些要怎样栽植，就是使他们升高。第三大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： 耶和华使耶利米成为铁柱、头墙，抵挡全地，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。阿们。却不能胜过他。这就是耶利米一章十八、十九节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因着神分别了耶利米，他要对列国有些是倾覆，有些是什么升高，这就会带来什么啊？带来了攻击和抵挡，所以神就要使他怎样啊？使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来怎样抵挡全地。所以要做神的伸冤者容不容易啊？啊，你会受到许多的抵挡和攻击，但是不要害怕，神既立他为伸冤者，神就要装备他，使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好来抵挡全地。他们就是这些抵挡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和大地的众民，他们要攻击他，却不能怎样胜过他。所以第四大点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，很重要。他不仅是得胜者，他在什么事上得胜？为神说话。你要知道，他的说话不讨人喜欢，他越说人家越反对他，但他是什么？为神说话的得胜者。他能够抵挡这一切的攻击，因为神要装备他，使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来抵挡全地。好，四个大点我们再来说一次好不好？是耶利米，他是什么样的伸言者呢？祭司伸言者。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祭司，他更是列国的祭司。好，他做列国的祭司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并倾覆，有些他要怎样建造并栽植，使之升高。所以呢，他会面对许多全地的反对和抵挡，但是神要装备他，使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来抵挡全地。他们虽然攻击他，却不能够胜过他。所以耶利米在为神说话的事上，他乃是得胜者。来，两两队讲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五大点，我们读一次第五大点。耶利米书说到神柔细的心，加上神的公义，这是该书特别的特征。五六七可以分作一点，他讲到这一位神乃是什么？心里柔细的神。他不仅是柔细的，他也是公义的神。到第六大点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一次。书也是一本自传，耶利米告诉我们他的情形，他这个人和他的感觉，显示他柔细的心。所以耶利米书不仅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神，他也是公义的神。耶利米书其实就是耶利米的自传，借着他告诉我们他的情形，他的这个人还有他的感觉，说出他也是什么，他也有一个柔细的心，所以他能够成为神的伸言者，来替神说话。所以伸言者不仅要有神的话， 伸延者更要有神的感觉，所以需要有柔细的心。所以那我们如何能有柔细的心来为神说话呢？就是第七大点，我们来读一次，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。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情感，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，能流泪的侍奉服侍神。所以我们要能够来为这一位心里柔细的神来说话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情感啊！不仅有情感，你要有属灵的情感。第二，我们对人要怎样？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。第三，还要能够流泪的来服侍神。耶利米是哭泣的这个什么伸延者啊，所以这五六七我们可以把它放作一点。耶利米书向我们启示，我们的神乃是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。然后耶利米书也是耶利米的自传，借着他的什么，借着他的情形，这个人和他的感觉，说出他也是有柔细的心。所以你加上一句，他能够为神来伸言。那我们如何能够为这位柔细的神伸言呢？我们需要有三个操练。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情感，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，最后能流泪的来服侍神。好，两两队讲一下好不好？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从头再来，但是我们第一第二大点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来到第三大点啊。耶利米要为神伸言，其实是他是一个胆怯的青年人，但是神分别了他在列国外邦之上，为着来倾覆，为着来使之升高，所以神就要装备他，使他成为坚臣铁柱铜墙啊。第一终点，弟兄们读，在地上，在神与反对他、抵挡他的人之间一直有征战。为什么神要使耶利米成为坚臣铁柱铜墙呢？因为在地上一直有什么？有反对的，有抵挡神的人，在那里有征战。第二终点，姊妹，
神不自己直接征
战，阿们。阿们。神不是直接征战，乃是借着他的仆人来征战，伸言者就是他的仆人。所以提前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到什么？孩子提摩太，我凭叫你凭这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提前六章十二节，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。提后四章七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所以无论是保罗嘱咐提摩太，保罗也用自己的见证说道，他在那里为主来打那美好的仗。第三终点，我们一起读，神差遣他的军队，青年人与那些反对他的人征战。一起来，耶利米被神装备到一个地步，成为坚臣铁柱铜墙。二，攻击耶利米耶和华的义人军的人，实际上就是攻击耶和华。第三，没有人会击败他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神使他成为坚臣铁柱铜墙。虽然他只是一个人的军队，也不用害怕。为什么？神与他同在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四大点，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得胜者。来，弟兄们，一终点，
耶利米在地上
Amen。 对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要操练，聚会中要怎样啊？这个得胜的路就是为主伸言啊。但是为什么伸言者在伸言中他们是得胜者呢？刚刚讲过，是因为会有你真正为神说话会有什么抵挡的，会有什么攻击的。所以第二重点他在这里说，这些伸言者为什么是得胜者呢？来，姊妹读，神大体的子民荒凉了，就需要有些人兴起做神的，以维持神所设立的见证。我们都知道，原来神是设立的是祭司的职分，后来还有君王的职分，但是在祭司职分跟君王职分都堕落之后，神就兴起什么伸言者的职分。所以伸言者的出来主要是因为整个神子民情形的堕落。他在这里说，大体子民荒凉的时候，就需要有人兴起来做神的得胜者，借着为主说话来维持什么神所设立的见证。所以神的子民堕落了，但神借着伸言者来维持神子民的什么见证。第三重点，为什么是得胜者呢？弟兄们读，伸言者先顾到神的预言，根据他所说的神的预言，他们多少也运用神的权柄，如在君王大卫和伸言者拿单身上所看见的。在这里呢，这个伸言者他们不仅要维持神的见证，他们要运用什么神的权柄啊？那怎么看到运用神的权柄？撒下这里略到，就是讲到大卫要为神建殿，神就差遣拿单告诉他说，神要为你建立家室。然后撒下这个十二章，这个拿单见大卫讲了这个故事，他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要来怎么样责备大卫，因为大卫杀了别人来娶了他的妻子。于是啊，拿单就对他说，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啊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，这个拿单这位伸言者，他在这里为神说话，运用神所给他的什么权柄。所以他从这两个点维持神的见证，运用神的权柄。所以伸言者在神眼中乃是什么得胜者。第四重点，来，姊妹读，启示录二三章里的得胜者就是伸言者的预表的应验。第五重点，一起来，得胜者做相反的见证非常重要。他怎么来维持这个见证呢？他乃是与神的子民做相反的见证。就好像弟兄说，在启示录第二章，在那个什么别加摩的教会那里有一个人叫做安提帕，他是忠信的见证人，他没有否认主的信仰，他对那个时代他做了相反的见证，所以他是得胜者。第一小点说，以色列人荒凉了，耶利米就蒙神呼召做什么相反的见证。怎么看到相反的见证呢？你看第二小点说，神的子民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罪恶深重，神已命定要用巴比伦惩罚他们，使他们被掳到哪里去？巴比伦。但是呢，问题是第三，以色列人落到这种麻木的光景里，得胜者耶利米乃是相反的见证，他说耶和华所给他的话和那些假伸言者相反。什么意思？你等一下看到他这里啊，上面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啊，这个第九节，他在那里这个假伸言者，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耶利米说，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伸言者或占卜的、圆梦的、观照的、已经行邪术的，他们告诉你们说，你们不至于服侍谁？巴比伦王。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，好使你们迁移远离本土，我必将你们赶出去，使你们怎样？使你们灭亡。 啊，但是呢，那些肯把景象伏在巴比伦王轭下的服侍他的，他们反而会存活。第十三节说，你和你的百姓为何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，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所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是很有感觉啊，有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情形啊，我们不小心就是假伸言者，你信不信啊？没事啦，没有关系啦，哦，这样也可以啦，这就是假伸言者啊。假伸言者跟以色列人说，不会，你们不会的，你们绝对是平安的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惨难就要来到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你看如果今天一个人的情形，对不对，你跟他讲，哎，没事，你平安，不会有问题，还是说你会不会有，他喜欢听哪一个？我想他会听哪一个？他当然要听平安的话，所以他应该讲说你会有问题哦，你会被掳，你会怎么样，他就要攻击你了，他哪受得了啊。所以得胜要做得胜者，伸冤者真是不容易啊。这样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他在那里做了一个相反的见证啊。好，那我们那虽然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，第五大点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必须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身上会有这样的情形。他说神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是这本书特别的特征和地位。第一终点，来弟兄们读，我们的神是
心里柔细的，
阿们，是，但他也是神一面心里柔细，他是连续同情，但是神也不能放掉他的什么公义，他也是绝对公义的。第二终点，姊妹来，Amen， 是，神按照他的公义必须惩治这些背离他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但是神还是在惩治中仍然有什么连续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第三终点，弟兄们来，九章十至十一节和十七至十九节的话，表达耶和华对以色列受他管教的感觉。什么意思呢？虽然神按他的公义必须管教以色列人，但是在管教中，神借着耶利米表达出神仍然是那一位满了同情连续的神啊。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第十八节，他叫那些这个唱哀歌的妇女来为我们举哀，使我们眼泪汪汪，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。这什么意思？这谁说的？这神说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只为以色列人哀哭眼泪汪汪，神说为谁？为我们。什么意思？所以啊，当以色列人受神管教的时候，不仅是以色列人需要哀哭，神的感觉是什么？神的感觉是和他们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虽然神耶和华惩罚以色列，但他对他们仍是同情的。十八节里的我们和我们这些词指明耶和华将自己连于受苦的百姓，并在他们的受苦中与他们是一，所以耶和华自己因同情他的百姓而哭泣啊。这不像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生起气来打完了啊，但是神一边打他一边是怎样，他是哭泣，他是流泪，他是心痛的，他是满了连续的啊。那为了神的感觉能够让神的百姓知道神的感觉，神特别拣选了一个伸言者，叫做耶利米。耶利米是他的自传，这个自传显示耶利米也有柔细的心。来，第一终点，姊妹们读，阿们，阿们，
耶利米是胆怯的青年人，
阿们， Amen。所以他是神的出口，他要为神说话，并且彰显神。彰显他什么呢？特别是彰显神柔细的心。第二重点，弟兄们来，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。在心里柔细这点上，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，因此神能使用伸言者耶利米来彰显他，为他说话，并代表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要读神的话，有神的话，我们还需要有神的心，在我们的说话中，我们才能把神的感觉发表出来哈。第三重点，我们一起来，耶和华进来管教虚伪的敬拜者，而耶利米对耶和华的管教有所反应，伸言者的反应非常柔细，富有同情和怜悯。八章二十一节，伸言者说，因我的百姓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，惊恐将我抓住。许多的妈妈一边打孩子一边自己也流泪，痛在孩子的什么身上，其实就是痛在自己的心上。其实神是同样的感觉啊。所以你读读这些的经文，我没有时间了，你会发现神借的耶利米也表达他在惩罚以色列人的事上他的心痛啊。所以第四，耶利米替神哭泣，他的哭泣表达神的哭泣。所以难怪后面我们需要用眼泪来服侍神啊。第五，我们一起读，因着耶利米时常哭泣甚至痛哭，所以他被称为哭泣的伸言者。好，第再来啊，这里哈、啊，这个有一段他非常的好，他说虽然神对他的百姓多是多忧伤多痛苦，但是他必须在地上找着一个有这样情感的人啊。我就非常受主光照，我们也许有主的话，但是我们没有主的感觉。主啊，不仅需要有知道他话的人，更要能够把他的那个感觉能表达出来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种不合适的光景，可能我们有责备，但是我们却讲不出神那个什么心痛的感觉。这样领会我这个意思吗？所以第二，当神的灵临到那特别的一位耶利米，把他的感觉放在耶利米的灵里时，伸言者才能把神的伤痛的感觉发表出来。那怎么能有这个感觉？等一下信息就会让我们知道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第七大点，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，我们需要有 Amen， 彼此相待，要能、no? 所以第一重点就是讲到属灵的人是情感丰盛的，我们越属灵情感就越但弟兄姊妹，不是你情感丰盛你就属灵啊，不要这样讲啊，要有属灵的情感。他所以下面说，这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把我们的感觉做到细致的地步啊。好，第二重点，我们虽然满了情感，第二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相待需要什么？心存慈怜。神子民的光景在一种情形的中，神必须要来审判，但是我们对在审判中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该怎样审判，我们反而要，第一重点说，我们要饶恕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越经历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我们就越心存慈怜。我们若心存慈怜，就会饶恕别人。主就给我想到啊，我们常常不像耶利米，看到人那种光景的时候啊，我们像谁？我们像约拿，看着那尼尼微城的人，我等着看神怎么审判你。我们满了对人的定罪，没有一种耶利米那种对人的那种心痛，那种连续的心肠。所以这实在需要神做工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够正确为神说话。第三，使徒保罗服侍主常常流泪，并且流泪的怎样劝诫圣徒 啊，他真的是有神的心肠。第四，保罗由于许多的患难和心中的困苦，多多流泪，写信给哥林多人。你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我们读起来以为他是很生气，没有，他在写的时候他这里说他是多多的流泪。虽然哥林多人有许多的事需要调整，但保罗的心却不是喜乐的，不是愤怒的，他的心却是多多的流泪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流泪，第五重点我们一起读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当我们经过流泪谷、八家谷，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这泉源就是那里。我们若是用眼泪来服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流的泪要成为泉源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仍然有一点祷告，我们马上就开始看这个信息。
因为他这样哦，他可能是考虑到，那个，他们是排是不是考虑到这样，还是要把现在拿就把这两列拿掉，那你这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再把它弄，不然你就是要变成这两列。
所以说正常是这两列拿掉，
那你就这样子要拿掉。